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喜得大法脱凡尘，住师正法对时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借明慧一角，把我19年修炼的点滴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同时和各位同修分享，也希望有缘的世人有机会从不同角度看到大法的美好和殊胜，从而了解真相，得到救度。人生不过百年，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从呱呱坠地到白发残年，也就是一瞬间。谁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我8岁那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百年后我又到哪里去？人死了能去哪儿呢？能永远消失了吗？一连串的疑问经常在脑海里显现，尤其是看到有人死去就更加感伤。偶尔从内心冒出一个念头，要像七仙女那样能上天就好了，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从那时起，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天边有天兵天将出现，还能看到天女在天上飞，但回到现实来又感到很迷茫，觉得这离我太遥远了。幸遇大法。1998年夏天，姐姐到我家带来一本转法轮让我看。晚上吃完饭，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书看，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兴奋，越看越觉得这本书就是我想找的，觉得自己真能成仙成道了。我用了1天半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就让姐姐取走了，因为那时书很缺，几个人看一本。后来姐姐建议我到练功点学法，我就去了。每天晚上6点开始学法，那时学得很慢，几天才学一讲。学到第3天，中午吃完饭，我习惯坐在转椅上闭着眼睛小憩一会儿，我就感觉自己在转，左转转右转转，把眼睛睁开就不转了，再闭上眼睛还转，觉得挺好玩的，也不在意。那时到晚间睡觉时，元神经常离体，到处游玩，有时去广州，有时去深圳。如果有人碰我一下，1秒钟的时间就回来了，真是好神奇。我还喜欢打坐，我一上来就能双盘，第一天就双盘45分钟。因法轮在小腹直蹦，双盘的腿也在上下抖动，我有些控制不住，就把腿拿下来了。同修告诉我说，是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都是好事。我修炼不到1个月，书里面讲的功的形式在我身上有许多体验，比如打坐老是往后仰，差一点就躺下了，坐1个小时都是那个姿势，也不累，真的好神奇。接下来就是走路老要离地，自己控制不住，走不远就得抱着路灯柱子休息一下，不然就往一边跑，这个状态1天就过去了。以后走路就感到一身轻，像有起重机吊着走，各种状态妙不可言。我经常到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心性境界提高得很快。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见到我都说，几天不见你咋变化这么大，简直判若两人。因为我修炼以后，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为人处事的方式一下子就改变了，做事先考虑别人，不和人家计较，改掉了以前许多不良习惯，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每一天都过得很轻松很充实，整天快乐的像一只小鸟。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 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迫害。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受尽各种残酷的折磨，万幸的是保住了性命，回到了家。因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断的升级，再加上媒体的造谣诬陷，我在家里的修炼环境也变得很紧张，不能公开学法练功，心里非常压抑。这时师尊的法打进我的脑海，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出自精进要旨环境。打那以后，我就不再背着家人学法练功了。有一天父亲看我练功就冲我发火，我当时忍住了没吱声。这里说明一下，我被非法劳教时，我先生把我的父母接到我家照顾孩子。等父亲消气了，我郑重地对他们说，这个大法我是修定了，如果这个家容不下我，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拿一本转法轮离开这个家。他们一看我铁了心了，从此以后就不再管我了。我家开个店卖手机和维修，每天来往的顾客很多，我就利用这个环境给他们讲真相。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向前看，世风日下，做生意的多数都是靠骗赚钱。我修炼后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生意从不欺骗。比如说手机听筒不响了到我这来，我都是不急于拆机，先做调试，确定不是调试的问题才拆机维修。如果调试好了，我从来不收顾客钱。有的顾客说，我上次手机坏就是这个毛病，花了30元，说听筒坏了也没给我调试，拿过来就拆。你和他们可真不一样。我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中共的无理迫害，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然后帮他三退保平安，一般都认可，救人效果也比较好。别人家卖出去的手机配件从来不退，换还可以，但要顾客添钱。我家卖出的手机配件不超过3天随便退换。记得有一年腊月20几，差几天过年，一位老大爷来买手机，他相中了一款手机买回去了。记得是大年初3，他来我店说他现在的老伴儿是后找的，事儿挺多，看他买的手机整天找茬跟他打架，年都没过好，问我能不能给退了，少给点钱也行。我一看这么大年纪了，别因为这个手机再气病了，这大过年的，我就告诉他说，大爷这没问题，我给您退了，不留您一分钱。老大爷非常感动，都掉泪了。他说，我要换个店，说啥也不会给我退的。他一个劲儿地感谢我。我告诉他，要谢就感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教我做事先考虑别人，要为他人着想。他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给他讲三退，他说啥也没入过，我就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一遍接一遍的念，都走出门外了，嘴还在念呢。其实众生就是以各种方式来听真相的，虽然退了手机没赚到钱，但心里却甜甜的，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这种例子很多，在这个环境里每天都有众生得救。从师尊要求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直到今天，我几乎不放过每一次机会，无论是外出办事、逛商场、打出租车、购物、参加宴会、同学聚会、去公园、爬山等，无论走到哪里，师尊都能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我都能很自然地给他们讲真相，帮助他们三退。讲真相救人已经融入我的生活当中，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分家，我先生和他弟弟合开个店，店子开了10来年了，突然有一天弟弟提出要分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先生不知所措，就去找他弟弟问起原因。原因是因为我们修大法，在处理一些事宜上意见不统一。那当然了，常人想的是怎样赚钱，怎样把生意做大，大法弟子想的是如何救人，能一样吗？ 先生也修炼，我就和先生在法上交流。修炼人遇到的没有偶然的事，分就分吧，也许是师尊安排的，该去哪颗心了。于是就开始分家，两个垫子，一大一小，一个100多平米，另一个50多平米。那弟弟当然是要大的了，那就拿去吧。话是这么说呀，那么豪放呢，这个心也是七上八下往上翻腾。这时师尊的法打进来了，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出自转法轮。感谢师尊的及时点悟，是该放下利益之心了。第二天该分东西了，弟弟对我先生说，你在那儿看着就行了，我自己拿。弟弟就往箱子里面装东西，哥哥一看好的有用的都让弟弟装走了，心里也不平衡。怎么办呢？自己是修炼人，还不能跟人家争，那这心在这堵着呢，还是放不下，索性被罚吧。据他自己说，背了差不多50遍师尊的经文，精进要旨，真修，这一天才算过去了。等第二天早上收拾残局时，才发现留给他的都是废品，两套修理工具，连个螺丝刀都没给他留下。面对眼前凄惨的景象，他说了一句，太残忍了。收拾了一小天，卖了一车废品，也算得了点小收入，精疲力竭地回家了。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心老往上翻，他还是没控制住，哭出了声来。我问他动心了，他说在利益面前亲情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是的，现在这个社会世风日下，唯利是图，邪党把人灌输的就是向前看，为了钱父子离心离德，手足互相伤残，朋友反目成仇。我和他在法上交流，我们修炼人就不应该那样去做。修炼人遇事向内找，一定和自己修炼有关系，所遇到的事都是好事，也许欠人家的现在还了。师尊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出自转法轮。是的，我们要想修炼，要想超脱出来，就得把这些东西看淡看清。通过交流，他的思想境界升华上来了，心也就放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跟我说，说师尊点悟我了，昨晚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说自己杀了一头大肥猪，弟弟两口子来要肉，我给了他们一半，他俩不走，说不够还得来点，我又拿一条给了他们，还是不走，说还不够，我瞅瞅他俩不太情愿的又拿下一小条，他俩还是不走，我一赌气，索性拿一大块摔给他们，这回他们说够了，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他俩拿着肉就走了。先生，这个梦我悟到是师尊点悟，钱是欠人家的就得还，欠债不还那哪能行，通过这次分家把欠的债都还清了，作为修炼的人就是大好事。先生明白了，跪在师尊法像前叩谢师尊，感谢师尊及时点悟，才让弟子少走弯路。在这里提一下，这件事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参与，我个人体悟是他哥俩的因缘关系，让他们自己化解吧。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有位同修脱离整体1年多了，因他女儿怀了个双胞胎让他伺候，现在家里又多了两个小孩，还有一个90岁小脑萎缩的老太太，他出不来，想在他家成立个学法小组。他在大组学法时提了2次，同修都不愿去。我就在想，师尊不让拉下一个弟子，他出不来，又没人去，就容易把同修毁了。因为我每次去他家时，他都在看连续剧，法学的少，功也不咋练，正念几乎发不上，身体偶尔也出现状况，这样下去不行啊。我决定陪他去学法，在那儿陪他学了几天，挺好。 每天上午发半小时正念，还能学两讲法，孩子和老人也没闹，感觉还不错。一天我俩学完法，从小屋往外走，我说，你看这老妈妈多好，坐在沙发上一会儿一觉，一点不磨人，下午配合全省发正念，你也去吧。这话让他女儿听到了，就问，妈，你下午出去呀？同修说，啊，不出去。我瞅瞅同修，没说啥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去学法，发完半小时的正念，我就对同修说，昨天让你去，你没去，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发正念，效果可好了。晚上又去了另一同修家，我们九个人在一起发正念，发一个小时，休息几分钟，然后再接着发，一共发了三个小时，远道的回去了，还有五个同修留下来发到12点，那能量场可强了，真可惜，你失去了一次整体配合的机会。我又说，有两个同修没地方学法，我让他们上咱小组来，他俩不来，说怕孩子闹，不适应这环境。说到这儿，他就炸了，火一下就上来了，大声说，都是自私，我这个家谁没摊上谁不知道，你们试试，要是你们做的还不如我呢，我做的就够好的了，你们做不到的我都做到了。他边说边哭。我一听傻眼了，我觉得我也没说啥呀，他咋这样了，我就赶紧说，别别，赶紧学法吧。学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学法的过程中，我就在向内找，这时师尊的法点给我了，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出自转法轮。是啊，我没有考虑同修的感受，自己说完了舒服了，又找到了许多不好的心，不修口，还有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这背后还隐藏着很大的私心。我就跟师尊说，这些心不是我的，我不要，请师尊帮我拿掉。第二天我照常去学法，学完法他对我说，你明天不用来了，找个附近的小组学吧，不用惦记我，我自己行，能坚持学，你也别让别人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给我加不好的东西，就是有心经文时别落下我。这些话我听了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说啥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同修今天的表现不对劲，他明白的那面多么渴望有同修陪他学法呀，那一定是被魔利用了。我这样一想心里一惊，那不是我执着同修的执着把魔给招来了吗？想到这儿，法理更清晰了，对同修不能要求太高，同修脱离整体一年多，对他要求高了，他过不去，不把他推下去了吗？我要包容同修。我悟到的是，同修脱离法时间太长，那魔看他要提高了，够不着他了，想用这种方式把我赶走，我不能上当。我边走边发正念，我就正告那个魔，你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招，即使你千变万化，我也能识破你，我不会上你的当。第二天大组学法，有一位老年同修找不到地方学法，他就住在我们小组附近，我就告诉他去我们小组学，他挺高兴，我把住址写给他了。星期一我照常去同修家学法，刚出小区大门就听有人喊我，我一看是同修的姑爷开着出租车，他让我上车送我去他家。我说，你拉活去吧，我赶趟。他说他转了一圈也没拉着人，正想回家碰到你了，快上车吧。我知道这是我做对了，师尊鼓励我呢，我在心里谢谢师尊。来到学法点，看那老年同修早到了，同修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和我们一起发正念。学完法，我向同修道了歉，把我悟到的法理和他交流了一下，他也挺认同。但学法过程中，两个孩子一起哭，他女儿在屋外冲两孩子发火，同修动心了，刚要起身出去，我示意他别上当，不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一切恢复正常。学完法，同修叮嘱说，坚持来，可别不来呀。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了一个理，在矛盾面前就是无条件的向内找，我们往往都是有条件的找，不要强调表面的对与错，那都是假象，往往都陷在事里了，得跳出来看问题，在法上找答案，路才能走正。修炼到最后的最后了，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真是紧锣密鼓的， 一定要抓住师尊苦心给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绝不能轻易的划过去，一定把握好修炼的每一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用手机对讲救人，用自动语音救人已有几年的时间了，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播出的多，接听的少，三退的数量也有限，心里很着急，一直想尝试着对打救人，始终没有突破，直到最近这两年才真正使用手机对讲救人。刚开始打没有经验，说话很直白，往往是说了上句跟不上下句，很着急，有时打二三十个号码才能劝退一个人，所以平时就收集一些这方面的素材，比如开头语，还有针对不同的众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怎么去解答，想办法打开他们的心结。开始对打时每个号码只打一遍，有时拨出100来个号码才能劝退几个人。后来我就尝试着每打一个电话，我都对着号码发正念，让众生不要失去得救的机会，同时请师尊加持。一个号码至少打两遍，多的打5到8遍，讲真相的过程中尽量语气祥和缓慢，把真相讲明白，众生才能真正得救，这样效果比较好，退的人也多，状态好时接一个退一个。我通常开头都是，喂，您好，接通这个电话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您，就是三退，您听说过吗？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保平安。对方不说话或说知道，就问他有没有人帮您退呀，他说没有，我就说那我帮您退了吧，起个化名就退了。对方如果说我听不明白，我就给他讲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和他算总账了，咱举着拳头宣誓的时候把一生都献给他了，就是他的一份子，那就得跟他受牵连的，上天慈悲于人，知道咱老百姓是无辜的，给了咱一次脱离他的机会，那就是退出曾经加入的一切组织，老天灭他的时候咱才能免于淘汰。其实很简单，从内心同意退出来，起个化名就退了，神看人心，咱老百姓平安就是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有灾难咱就是幸运的，我帮你起个化名叫什么什么，帮你退喽。他说好，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讲一般效果都比较好，时间允许的话再给他讲些基本真相。有一次拨通一个号码，没说两句话就挂断了，我又打过去，他说你先别打了，我骑摩托车呢，听声音是个男青年，我就说你骑摩托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阿姨更要告诉你平安的秘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保你平安的，阿姨把你入过的团队退了，好保平安。他说好，我就帮他起了个化名，帮他退了。他说谢谢阿姨。他很客气地说，阿姨，我开车不方便，我挂机了。我说好，再见。当你真为众生着想的时候，他真的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得用慈悲的心态才能把人救了。还有一次拨通了一个手机彩铃，是一家装潢公司的广告，电话接通后我就问，喂，您好，听您的彩铃，您一定是公司的老板，那您一定是祖上积了德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啊，有福之人就能得到上天的眷顾，这不我给您送福音来了，我就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又给他讲了基本真相，他很认可，然后很痛快地做了三退。及时利用对方的信息，顺其喜好讲真相，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拉近了距离，对方比较容易接受。我还经常配合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有一次给一个公安局局长打电话，接通电话我说，喂，您好，您是某某局长吗？这个时间给您打电话没耽误您休息吧？他回答说没有。我说是这样的，听您朋友说您这个人很有工作能力，心地很善良，只是不太明白真相，因此就给您打了这个电话，想跟您聊聊。他说是吗？好啊。我说您知道吗，现在公检法系统的人明白真相后都不参与法轮功的案子了，有的警察接到恶意举报后都不出警，有的为了应付一下出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我看他不吱声，就问了一句，您在听吗？他说你接着说，我在听。 我又告诉他，检察院法院也都在把这类案件一级一级的往回返，还有在开庭时当庭释放的，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呢，也都明白了参与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从现在形势的走向看，江泽民犯罪集团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的爪牙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苏荣、王立军等已经被以反腐的名义给拿下了，其实就是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报应。我又讲了习近平当政以来推出的新政策、新公务员法，还讲了20多万人起诉江泽民等，跟他讲这些他都挺认可。他问我你怎么看现领导人，我告诉他，他把迫害法轮功的坏人都抓起来了，应该得到赞扬。你知道他为什么反腐那么顺吗？因为他顺天意而行，所以他怎么做都成。他说这我相信，江泽民没干好事。我又给他讲了共产恶党卸磨杀驴，文化大革命后800多警察被拉去云南枪毙。我告诉他，真正受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是被谎言蒙蔽的众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头至尾都是违法的，他绑架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弟子犯罪，所以说你们稀里糊涂的被欺骗了这么多年而不知，你不觉得可悲吗？大法弟子冒着危险在传真相，就是为了解救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其中包括你。最后我说，您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也告诉你的下属不要再去参与迫害。他说我知道，我会的。我说你一定是党员了，他说是。我说我用化名帮你把那个党退了，我看你年轻有为，就给你起个高升吧，因为你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你会得福报的。他说好，谢谢谢谢。我说愿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通过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我发现这些人都很敏感，一定要选择一个良好的开头，使对方没有了戒备心，还得用和善的语气，一颗慈悲的心，让他能感受到你真的是为他好，这样他容易接受真相，从而把他救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通过这2年对答总结的经验就是，只要我用心，就一定能做好。同时学好法，多发正念，救人不求数量，把真相讲透，救一个是一个。也希望我们参与对讲救人的同修能够坚持做下去，救度更多的众生。19年的修炼历程，感悟的太多太多，尝试到了初期得法的兴奋和喜悦，体悟到了修炼中心性升华的美妙与殊胜，经历过了舍弃名利情时的剜心透骨，也体验到了磨难中正念正行时佛法的威严与神圣。修炼中的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呵护与点悟，我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赐予我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让我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能感受到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学好法，发好正念，多救人，做好师尊要求的3件事，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0月13日的文章，在警点协调工作中向内找去执着，作者台南大法弟子。记得当初接下这协调警点讲真相的工作，是基于2个原因：一来，台南警点少，因而就近支持高雄警点，而且只是协调每个月4个周日，1辆车，5位同修去警点即可。二来，因我平时需要工作，只有周日有空能参与警点讲真相。只要辅导员说要支持警点讲真相，不管早中晚，我都回答行。所以心想，不就是打打电话，联络同修支持就好了。这没啥难的，就这样接下了负责周六日的协调任务。但随着每次打电话请同修支援次数的增多，心情是越打越沉重，越无力， 手中薄薄的一张同修们的电话号码表也沉重了起来。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轻松。我不但忽略了自己和各练功点同修都不熟，也忽略了假日的特殊性。既然周末假日，那就表示同修周一到周五都周旋在工作和家庭中，生活紧绷。而假日是处理家务、清洁环境、采购、亲朋聚会，也是亲子时间。更何况还要学法、交流、正式大法的项目等等，这哪是简单的打打电话就行了？有时好不容易排定支持名单，还是会有小孩发烧、照顾长辈、公司加班或临时有事等状况出现。也因此我被同修称为打火队，几乎是专职候补。就这样磕磕绊绊不稳定的支持景点讲真相，直到一次同修 A 临出发前才告知不能去了，虽然不谅解，但因太突然也无可奈何。过没多久又是在出发前一刻才告知没法去支援，又是同修 A。 这时我负面情绪、所有的不满、委屈、难过、指责都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半咆哮似的向支援开车的同修抱怨发泄。在听我唠叨后，同修脸上非但没有不悦，反而和善地轻轻说：你有干事心。师父说，人在无理智的大喊大叫发泄的时候，就是魔性的发作，就是魔性那面在起作用。人很慈善、很和善、很祥和、很温和的时候，那就是善的一面在起作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告诉我们，正法正觉的修炼就是让大家抑制魔性，去掉魔性。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看着同修和善的脸，记起了师父的法理，想到我还在协调，还是个修炼人，怎能有如此不善，如此任由魔性发泄呢？我收敛起情绪，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干事心这三个字却萦绕脑中，久久不去。我拿起同修们的电话表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心沉静下来，思维一层层的理清。干事心突然像闪光一样触动内心，得向内找自己。是的，我没有把协调基点摆正，也没在法上，用了常人待人的方式在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师父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是啊，大法弟子做事怎能不在法上修呢？体悟到这点后，我调整自己的心态，完全站在同修的立场，用和善的语气打电话，请同修拨时间支持景点讲真相。若遇同修需照顾家庭没法支持时，也能以理解包容的心态感谢同修，并鼓励同修，修炼人所遇到的都是好事，把握每一次机缘，不要气馁，下次一定可以去的。以正向理性态度站在法上和同修做交流，发现情况变得不一样，同修走出来参与景点讲真相的意愿增加了。和同修分享一个调整心态后的实例，有一次要参加一个培训，但在出发后的途中突然接到同修说他明早不能支援景点。我心中一惊，但仍不动念地说，没关系，会再请同修补上。 但话虽如此，因在外县市又是晚上了，心中其实有点忐忑不安，一直思考着有谁可支持呢。就这样，直到当晚10点多，电话铃突然响了，竟然是同修打来询问明日是否有车位，他可以去景点。当下那份感动几乎掉下眼泪，谢谢师父妥善的安排，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在景点，因为每位同修修炼状态不同，对法理解不同，讲真相的方式也不同，同修间难免看法各异，有不同意见，稍有矛盾就会反映出来。对此，我通常用倾听的方式，鼓励同修讲出来，这都是好事。不看重矛盾，先了解情况，否定干扰，然后再进一步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并秉持着缓慢圆的方式去做，果真事缓则圆，同修都能接受，矛盾也就自然化解了。随着正法进程已到最后，为了不浪费可救度众生的机会，和同修交流后决定正念正行，风雨无阻，坚持到景点讲真相，不休息。有几次刚要出发前还下着大雨，但车子一上高速公路雨就停了。有时虽然雨一直下个不停，但等到达景点时却是个好天气，真的是只要弟子正念足，心到位，师父的法身都会加持，没有成就不了的事。为了让去景点的同修形成整体，更有力地讲清真相，鼓励去景点的同修能够参加区的每周日早上集体练功背法，再前往景点。在去景点的路上，同修们会被师父的论语与发正念，保持纯净的心态，彻底清除干扰讲真相救度更多众生的邪恶因素。回程时在车上也准备了本周背法范围，除了交流与大陆游客互动情况外就背法。整个行程虽然只有上午的时间，同修们练功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都做到了，与大陆游客互动时感到既不辛苦又很充实。同修能走出来到景点本身就是个真相，仪表整齐，面带笑容，本身就是在弘法。起初为了协调鼓励更多同修出来讲真相，就请练功点辅导员先去邀约，以彼此熟识，同修间有伴先去起怕心，并告诉同修不用担心，慢慢学习讲真相不用急，可先派发真相资料或帮忙发正念，等怕心减少了，就请在景点讲真相经验丰富的同修带着新手同修讲真相。只要正念足，有师在，有法在，有同修在，不用怕。就这样一步步，一个带一个，从沉重的打电话邀请同修参与景点讲真相，到现在有同修主动表示要去景点。除感谢同修无私配合外，也深刻体悟到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这过程中修去了许多执着心，也感受到法的力量，学会了以法理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更知道用法来理解包容同修。感谢师父提供让我修好自己精进提高的机会。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劝三腿中发正念，老师得救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以开小卖店为生， 我住的地方有一位老年妇女，是一位老教师，有多年党龄。我多次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她因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总以为三退保平安与己无关而无动于衷。一天她又到我店买东西，我想这次我要按师尊的教诲顺其执着讲真相。于是我说，过年时你上香拜佛吗？他说搞啊，因为这是老辈留下的。我说是，上香拜佛就说明心里信神敬佛，可是加入中共党团队时都要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发毒誓，把一生献给他，这样邪灵就给加入党团队的人打上了印记，这些党团队员也就成了他们的一份子。我接着给他讲，中共通过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近十几年来又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天大的罪恶，老天怎能不惩罚呢？善恶有报是天理，当神灵惩罚恶党时，其中再好的人也得受牵连，这多不合算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要顺应天意，从心里声明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才会有平安美好的未来。看得出他有所触动，但还是说，我早已不参加组织生活了，什么也不做了，就这样混吧，身体也不好。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心里有些惆怅，向内找为何他还是不退呢？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没有发正念。就在此时他又回来说再买一件东西，我想这不是寻找得救来了吗？于是我赶紧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一切邪灵因素，使他本性的一面认识大法，明白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然后我说，你用有福这个好名字，从心中把党团队退了吧，退了才能保平安。他说那就退了吧，平时还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高兴，同时我也在想，以后的讲真相劝三退中要注意发好正念，多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